好，弟兄姐妹早安。给几天不在大家当中，夫妻营，教牧夫妻营很精彩，但是昨晚很夜才回到，詹姆斯也特别交代，晨祷都要早上预备的，不要晚上预备的，所以早上起来，感觉还没有睡醒，还不够睡，但是感谢主啊，马可福音。我讲是一本大家熟悉但是当中也常常引发我们更深的去思想，当神的话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看到一读福音书常常就看到很多的神迹，那各种的神迹，那神迹是怎么发生的呢？那所以今天当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我就从这个角度去思想神迹是怎么发生。首先第一个事情，在第一到第十节的这一段里头所记载的有关这个七个饼怎么样喂饱四千人，跟耶稣也引发他们思想过去五个饼两条鱼怎么样喂饱五千人的这一些的神迹，那还剩下多少的这个事情，那当中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有关耶稣的心是怎么想，耶稣的心里头有怜悯，那就看到说从八章第二节那边说，我怜悯着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那我都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在当年的那个年代就是生活的条件可能没有那么好，再加上那个整个环境并没有像今天那么方便你到处都有的买吃，你即使有钱也不一定有的买吃，再加上可能他们也没有经济上的一个能力，所以耶稣怜悯他们，顾念他们的需要。所以当耶稣顾念耶稣怜悯的时候，往往就会从门徒身上来找，哎，你们有什么可以给他们吃的所以当下这一次他们有七个饼刚刚听到同工在分享饼干有时候在说饼干的时候，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很自然的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到饼的时候想到的是苏打饼或者是 money 饼，是这饼干但是你去过中东以色列的话，你会看到那里的人大多数都会很普遍会看到这种的饼大大个，比我们的本地的含金饼还要大两倍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大麦饼所以就是当中有七个饼可是这七个饼跟几条小鱼那怎么够大家吃呢？所以同样的神迹再一次的发生，而且两次的神迹都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五个饼最终剩下了十二个篮子，然后这一次所说的七个饼最后剩下的是七筐子的零碎。那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今天从这个角度，因为一个怜悯的心愿意去顾念需要，结果神迹就发生。而神迹当耶稣在这里带出一个思想，就是让他们去回想七个饼最终怎么样呢？剩下了七个筐子，然后七个筐子的这些碎饼，然后提起之前那五个饼又怎样呢？剩下的是十二篮子的饼。所以当这个地方这样一思想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神迹，这个神迹不只是喂饱了这些人，这个神迹是还有余，而且这个剩下是一种百倍的有余，百倍的剩下所以当思想到这个百倍的剩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当我们在回想教会一路在经历神怎么样供应，怎么样帮助，怎么样带领教会去经历从缺乏，从不够，跟从我们认定神的呼召，认定神的心意，那愿意去服侍，愿意去给愿意去付出的时候，你会看到经过了一段时间，你最终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应许完全按照一个恩典跟怜悯的法则，就是当主的心是怜悯，人愿意起来怜悯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就很不一样。就像说今年我回顾今年我们因着 看到爱神，应到爱以色列啊，因着这样的一颗心，有好多神迹发生在我们当中哦。从以梅纽尔跟莱恩这两个犹太青年来到我们当中，也因着一颗在基督里面爱以色列同胞的心，就跟他们有了一种的互动关系。那后来因着需要，也因着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所以也有在经济上的一些的资助，来成就了那个以色列的诗歌专辑的这些的事情。那我们也看到后来又有另外两个以色列家族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也看到要怎么样来接待他们，要怎么样来顾念他们的需要，三代的人来到，那也因着这一颗愿意爱的心，而也看到最终我们看到神都在背后有许多的供应。那我再回想今年我们所做的一些关怀的一些的事工跟需要的时候，也因着一个的怜悯，结果我们发现我们今年所做的关怀，应该说从数额上来说比以往都来得更多。那当我们今年在办夫妻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也因着一颗怜悯的心，愿意付出，愿意顾念这些的需要，包括有一些有幼小的孩子，那很难参加夫妻营。好，怎么样替夫妻想到你可以带着孩子，但是这孩子不需要跟你住在一起啊，孩子我可以完全独立分开。那所以背后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要更多的义工。诶，但是在这一切事情上，我看到不但是神没有让我们缺欠，而且最终是有余哦。因为上个礼拜在开这个理事会的时候，又做了来到十一月尾的一个的财政的报告，所以按照教会的预算哦，就是按照预算的计划，就是到了年底哦，应该有1000多块哦的盈余哦。但是当财政报告在十一月底的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哎，发现不是1000多块的10倍，而是100倍哦。所以就看到当一个出于怜悯，愿意去付出，愿意去做的时候，你会看到最终会有一个100倍的收成。好，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情，神迹就是这样子的发生。那接下来当我们看神迹的一个情况，刚好如果你用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怎么样就看不到神迹。所以今天在经文当中也给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当中有一些不幸的这些的宗教领袖，有带着一个宗教的框架，这些文士与法利赛人当中，他们也求说你给我一个神迹，你给我看神迹。可是耶稣却偏偏对他们说，这个时代你们休想要看神迹。所以当下在这件事情上，耶稣提醒门徒，在15节那边耶稣特别说到什么，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一种宗教的框架，就是一种宗教的传统，宗教的一种的礼仪仪文，而这个东西会带来一个让我们的信心好像就受了限制，在一个框架的里头完全就按照一个的条规，可是却忘了这个条规背后的真正的那个属灵的意义。西律是一个比较政治背景的这个样的一个宗教文化，那也就是看到说某一种特定的文化，某一种特定的框架，或者好像特定的神学，往往就锁住了我们的那个的思想。那在一种的特定的框架里头，其实你就看不到神迹。所以意思说，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是我要计算得到，我要很有把握，你在计算得到把握的当中，往往你就看不到神迹。神迹很常就是你就凭着信心去，凭着信心走，圣灵有感动，神有带领，我就这样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往往我们才能够看到神迹。所以当主在这里提醒门徒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和这个西律的教的时候，代表什么？因为这个教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的郡哦，放在一个面团里头，可是这个面团可以发得很大哦。这个教的影响力就是一点点，可是可以让整个东西受到影响。所以当一个观念，只是一个观念而已，一个神学，一个 传统，一个某一个思想，当受到一个特定的框架的一个思想进到人的里面的时候，你发现人就被锁住了，人就突破不到了。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是一个框架，所以要突破这一切，所以这一切的问题就是不信嘛，就是他们就是对信仰有一套的理念，可是当耶稣来到之后带出了整个天国的奥秘，可是他们却不能够理解，因为他们的思想被锁住啊，不能理解，结果就没有看到神迹。那我想我们回想在我们建殿的这个神迹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如果按照人的一个想法的话，就是我们按照人的想法，就是我们教会有多少人，我们每一个月的奉献有多少，经过了一年两年哦，我们大概可以预算得到哦，每个月大概多少，每个月大概多少。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预算的话，那按照我们的贷款的数额将来偿还的时候，我们算来算哦，就是应该可以用20年的时间哦来偿还。我用20年的时间来偿还的话，就是那个整个利息就会多出至少是300-400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额。所以就变成是好像就等于你买三个单位就变成买了四个单位要还四个单位的钱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当然我们就祈求神让我们明白，一路来信靠他，依靠他，求神在我们当中显出他的作为。但是我们也再一次的经历神极大的恩典。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整个贷款的数额已经减至少过一半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说在这两年刚刚满两年的这个时间里头能够偿还的已经超过了一半。所以我就看到这是真的神有很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就像当我们抓住神的心意，知道神要做的是什么，是怜悯人的需要，是去牧养，去建造生命的时候，去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最终我们看见神会有他的神迹出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而且当我们继续看下来的时候，在22节到26节那一段特别说到耶稣怎么样医治这个瞎子的情形。那这一段里头给我们看到，比如说23节，耶稣拉住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他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好像耶稣在这个医治上用了很多步骤，就是领他到村外，为什么不能当下医治，领他到村外，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还有第二个步骤，然后按手在他的身上，然后再问他你看见了什么。他抬头一看，我看见了人，看见了已经不错，已经看见了人，可是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就是人好像树，所以看是看见了，可是还是看得不清楚。所以为什么这个神迹好像还没有完全清楚。然后25节说，随后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所以看到这个是耶稣的能力的问题吗？那我觉得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子去质疑。耶稣的能力是命立就立，说成就成，说有就有啊。所以耶稣的能力是完全的。可是你看到，那如果耶稣是完全，那为什么这个医治好像要经过好一些的步骤呢？那我也相信，这就是人很长，这需要经过时间啊，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人是需要经过时间来修复来改变的。所以康复是有一个渐进式的一个过程，这是人的一个问题。对身体的医治我们看到是这个样子，那对很多时候人的心灵的医治也是这样子，就像对婚姻的医治也是这样子。那我们昨天晚上11点多才真正回到家，那就刚刚从基隆坡就是教牧父亲回来。那这个教牧父亲当然很精彩，除了 GA 的一些的团队在做教导，但是香港的团队有八位牧者同工，就是张牧师带着这八对核心的同工，最主要在当中就是补课也好， 有一些东西就教课，那所以他们就有很多新的东西在里头带出来。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好多的奇妙的事情发生啊，我们是其中一对啊，一直被选中要上来做示范也好，要上来做存款也好，做处理，就是在当中。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也得了很大的帮助。那我想要分享的一个经历是当中特别提到有一对日本的一对的牧者。这对牧者不是属于611的喔、哦、我们是透过 Emmanuel 认识了这一对牧者在几个月前。那这一次他们也被邀请来。那被邀请来之后，那我们也很奇妙的，我们一到的时候就被安排先负责接待这一对牧者去用餐。所以我们跟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更深的一个的互动跟了解。那对日本的夫妻的文化，男人的角色跟妻子的角色，其实是一个跟我们一般611所理解的是非常大的差距的。所以这个牧师在当中真的从第一天开始听课，开始观念里头已经受到了一些的撞击，可是这些的撞击对他们来说很困难的。真的第二天这个妻子就已经想要离开了，想要走了，因为觉得真的是很受不了。那结果一天下来，两天下来，到了第三天，就第三天晚上的时候，哇，这个丈夫已经经过很大的撞击，然后在晚上的一个机会就上来见证悔改。他的悔改是很彻底的悔改，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不懂得做丈夫，不懂得爱妻子的一个男人。他悔改到一个地步，就是整个人躺在地上，拿着麦克风躺在地上，他说我就像已经死了这样的，我就死了，我就整个东西我用录影把它拍下来，就是我们听了都很感动喔、哦、很激动。但是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太太的表情好像没有太多表情，因为当时灯光很暗，所以其实脸部的表情看得不是很清楚。不过就是也觉得有点好像不对称，不会说这么感动之后哇上来就拥抱他或者什么。我在想这是日本的文化吗？就是这个丈夫那么大的悔改，那么大的得医治之后，诶，为什么还是这样子呢？诶，我就看到那个医治好像还是有一个步骤。那到了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他们有机会再上来做见证的时候，这次是太太哭着做见证的。为什么哭着做见证呢？因为在这个之前原来还有一个环节，这个环节这个丈夫痛哭流泪的因为是分组的，所以我们当时没看到，就是痛哭流泪的在忏悔他过去怎么样以一个大男人，以一个日本文化当中的一个的男人，完全把家事把孩子什么东西都是交给太太处理，他就是属于一个做一个独居的一个男人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一次的痛悔他的太太才感受到的，那真正看到这个夫妻婚姻的修复，所以是非常美的一件的事情。那这个原来是有一个过程，就看到医治很常是有一个过程，真理下来其实是完全的，可是医治却是有一个过程，就像我们我的经历我觉得以后才分享，就是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经历一步一步的提升，所以这一次日本的那一队是得奖的，我们也是得奖的，得不同的奖，以后再跟大家说。我在表达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医治是有步骤的，就是会看到神的恩典或者应许其实是完全的，可是人的经历却是要经过时间，一步一步这样来突破的。那么最终我们看到是从27到38节的那一段，就看到唯独什么认定主才有永生的神迹。所以今天这一章看到神迹是怎么发生，怜悯的心带来神迹，脱离宗教的框架才能带来神迹。那逐步的来跟随，逐步的来经历，我们会看到神迹。那最终就看到什么认定主才有神迹。那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不只是认定， 而且是为了主的缘故来撇下。我们看这几节，当彼得认出基督，就是29节，又问他说，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于是我们再看34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反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认定的基督。当你认定基督之后，跟着是什么呢？撇下一切的来跟随到底。所以这里一个是认定，那一个是撇下。其实你看到很多东西都是你真的认定吗？如果你认定，你看到他这个看到基督，看到永生，看到服侍神，看到以神为先，这个是一个很确实很真实的，然后你看到的就是，那我能够为主，我能够撇下多少，能够撇下到什么程度。夫妻的关系也是这样子，一认定了，那就能不能够撇下。其实我就看到好多夫妻其实都要经过不同的阶段。我们刚刚带过自己的父亲嘛，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已经是好像已经是很完全的。过去我记得我们第一届的父亲的时候，我们还会在一面教课的当中一面出现我们两个人是对立的，会有出现一些不同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就没有了这种的对立但是来到教牧的夫妻营，要更深的对于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也显出我们当中的不够，但又有我们突破跟提升的地方。就看到人要需要撇下，当认定主是这样子，你认定你的配偶是这样子，你认定你的教会是这个样子，你认定你的组长是这样子，那当你一认定之后，你会发现我能不能够学会放下。当我们不能放下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们的认定其实还是某一个程度而已。我认定是除非你这样，可是当下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你认定你愿意撇下的时候，完全的把自己交付的时候，你会看到神迹就发生。当然这里神迹是永生的神迹，这里神迹就是看到一生所要蒙的一个应许。所以我想这是在我们未来的道路要继续持守的。今天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爱教会，你爱主，你认定这个已经是很好但是我们的认定往往会在不同的考验底下我们又否定了认定坚持到底的时候，你会看到极大的神迹也会跟着发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一章里头所记载的神迹，从怜悯开始怜悯主所怜悯，也要经历主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相信主的应许是超越理性，不受一个框架的限制，是超越的。那么当我们这样子来认定主的时候，我相信这也就是神要我们在生命当中去经历他的。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来渴慕，来追求，愿神所应许的话神所带领的，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更深更深的去经历它。